也不是说像23这样多人啊熟悉了，24也是有几节经文你可能都听过，但是整段啊就或许不熟悉了啊。这刚才我们列把整段读了一遍啊，你就应该有一个印象啊，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呢，他比较啊，就是他的着重点是赞美啊，是赞美上帝，所以他是一首，你可以说是好像好像举个例啊，好像那个约柜被抬进这个圣殿的时候啊，他们就啊会在旁边啊，就诗班就会啊用这首诗啊来赞美啊，因为荣耀的王啊要进到他的殿中啊。好了，这个诗篇当然是赞美诗啊，但同时呢，它也有啊里头有很多的信息。是安慰神的子民是带给我们盼望的啊，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一起来默想也能够从中能够得造就啊。他开头呢是指到上帝的创造了啊，所以你们可能今天唱的诗歌你们觉得怎么都是这类的歌啊，就是因为这个诗篇了啊，开头第一首歌几乎都是赞美上帝的创造啊，刚刚那一首我们正道前的那一首啊，天父世界啊，也是特别讲到啊，我们的父神对就是他儿女的眷顾了啊。不过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是小孩的歌啊，哎，怎么可能会唱我们小孩子唱？你看一下小孩唱不懂的啊，这个是可能小孩子懂第一句话，什么什么不再忧伤啊，孩子不懂你讲什么，什么罪恶权势不再。就是侠制什么来的啊？其实没有所谓小孩的诗歌的了啊，诗歌就是诗歌，小孩、大人都必须被教导啊，来用心灵啊，来赞美上帝了啊。好了，所以回来这里呢，就开头呢，大卫先提到上帝是万有的君王啊，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他造，他也护理 ，OK， then。他就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就是其实上帝不只是亚伯拉罕子孙的神啊，他是万有，但是他特别把恩典留给亚伯拉罕的子孙 ，OK， 这一批子孙呢是特别的啊，在这个诗篇里头啊，他们是上帝特别在创世前拣选的子民啊，并且呢。上帝还特别愿意在他们的当中建立圣殿，表明他要与他们永远同住啊！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记号啊。他们之所以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上帝拣选他们的列祖。还没完啊！上帝给他们有一些记号啊，就是一些肉身的记号啊。当时是割礼了。还没完啊！上帝还把律法赐给他们，教导他们属天的智慧。最后呢，上帝搬到他们当中去住啊！但这个所谓搬，不是真的是搬家啊，就是上帝给他们有一个地址啊，就让世人看见全地的君王住在耶路撒冷，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所以他们被称为是有福的人。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从自古以来呢，这个民族就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今天这个手就是这个应许啊，就是神要住在子民的当中，我们就明白是在教会的里面了啊。只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很多时候没有重视啊上帝对我们的拣选，反而我们妥协了啊，向这个世界妥协了，我们也跟随了这个世界。其实你不需要的，大家都知道你不一样，因为你有上帝住在你当中，但我们又很怕人家知道上帝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就把教会粉刷成为一个舞厅啦，一个唱音乐的地方啦，一个让人喝咖啡享受的地方，很怕人家知道你有神在这里，这是我们自我放弃啊。所以很多的福音工作啊，这是人的所谓聪明啊，他们认为可以这样，就是不明显的啊，你就可以让更多人来相信耶稣。就是更多的人不是来相信耶稣，更多人是来享受他们自己，因为你 你的教会被化妆成为世界嘛，所以其实很多人来是因为这个地方跟世界没有区别。OK， 所以最后他们加入这个教会，进入这个教会，做你的会友，也不算是属神的子民，因为这个地方一直跟世界没有区别。所以这是你如果从就业来看，你就明白不需要顾虑的嘛，就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啊，就是以色列人不需要顾虑说，哎，我们会不会太特别啊？我们会不会有神住在当中？哎，不好意思啊，我们把它盖起来，不要让人知道，这不需要的。人家就知道就是这个特别 ，OK， 人家就羡慕上帝把这个恩赐给犹太人之后要给全部的人嘛，人家知道。反而我们今天就在教会里头，我们反而以这为羞耻这当然是我们对神的亏欠了好了，不多说了。所以当时呢，大卫就特别指出这个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但在这一大批的子民里头呢，他又就是缩小他在有一节的当中，他就特别说，里头这一批人呢，有一些是真敬虔的他就给这些人的特点就是列出来就是他们是守节心清的人，不诡诈的人启示就是不占人便宜的不虚妄的他就说在当中很明显不是每个都是这样他只说有一些是真诚侍奉上帝的人，他说这些人是跟世界的污秽是没有来往的他们的一心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是要追求上帝所许愿的圣洁与公义。OK， 那结尾呢就是这个诗歌的最后一段你可能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重复，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诗篇常有重复的地方它重复呢是做一个你可以说高潮结束了它就是要用一个优美的赞美一个歌词来表达上帝的伟大目的是要激励当时在苦难当中的这种受苦的信徒能够继续坚持他们的信心跟盼望因为这得胜的主、得胜的君王将要来到他必拯救必赏赐一切属于自己的子民所以这个诗有就是创造的一个部分也有就是真诚敬拜的部分，最后有一个就是高潮的就是以赞美颂赞归还给上帝的部分。OK， 好了，说回来就是这个诗呢，你注意看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上帝是创造者啦，他也提到上帝是君王在结尾，我们可以说他比较怎么说呢？他的大卫当时他的心里面他想到的是基督是圣子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有时候我们看到大君王这些字眼呢，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想到是上帝也没错了是三位一体的神没错，但是这个世界被造是交给子的，所以比较具体来说呢，每次讲到君王。其实是指到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上帝，上帝是神比较多，如果你说全能的神万有的主，这个比较多是指到三位一体的伟大但是如果你说治理百姓，住在百姓当中呢，这个比较说是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意思说，你想一下在旧约里头，大卫已经有一个比别人更加好像明白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教义大卫很早就有一个观念呢耶和华上帝有一个方式，他会住在百姓的当中，虽然他没有那个名字他不知道那叫谁但是他知道是他的子孙，是他所预表的那一位 好吗？啊，好，等一下我们有机会来到这些经文，我们再点出来了啊。好，我们就开始啊，从第一节开始来看，我们一起念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啊。这个是从万有当中来说的啊，整个宇宙万物当中啊，大卫说啊，地和其中所充满，他没有明确说什么啊，但是你看原文的这个所谓充满的东西，他没写啊，那他就是充满的，还是指到上帝创造的一切的丰富，就是地、天空、地上啊，充满什么？还是充满着上帝创造的丰富了啊？说这一切的一切是属耶和华的。特别第二句呢，他说住在其间的，这个应该是指人呢、啊，是我们了啊，上帝独特的创造我们。特别说我们是上帝所造，也是属于他的。那他主要是要说出上帝的丰富了啊，上帝不单可以很就是很慷慨的哈啊，一点都不吝啬的哈，把这个世界造成就是丰盛的啊，他也全部给了人啊，他没有保留说哦一个部分藏起来啊，以后看看不够再拿出来，完完全全就交给人了。OK， 甚至到当亚当犯罪之后、堕落之后呢，上帝也没有收回啊，虽然给了一些限制啊，像让亚当啊要就是汗流啊满面才能够得到食物，但是这个还是上帝给的。那不如上帝不给你，怎么流汗也没用啊，你怎么辛苦也不会饱足。啊，只是透过劳作让人想起自己的罪，但是上帝还是给他没有收回，啊，他很宽大的哈，啊，就是去护理这个地上啊，包括人，包括万物，同时呢，他也很宽大的去忍耐啊，罪人的悔改。OK， 所以在哥林多保罗啊十章二十六节，他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夫主啊，你大概想保罗也是想到这段经文啊，用的字眼是很像的啊，所以保罗在那里呢也是在讲到偶像跟真神，所以他就说没有所谓当然我们当然说偶像是不好的，刚才我们这个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啊，就讲到这些就是假冒为善的领袖啊，在圣殿啊里头啊躲着啊敬拜偶像，是吗？啊，刚才但是一个意象啊，没有说他们真的把这些古怪的东西搬到圣殿去，就是说他们人外表呢是敬拜耶和华，但是内心里头呢却是追求世界的，追求啊就是各样迷信的。OK， 那，我们是说偶像是不好的啊，这些啊就是我们说属世界的东西是不好的，但是它的不好不是它本身啊。OK， 因为这些东西是神造的，是属神的，连偶像的那个木头也是上帝造的，不是吗？哦，你如果看过一些佛像啊什么像啊，然后我们可能看了不是很舒服啊，因为我们觉得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弄成这样。好了，但你说那个材料是神造的，那个木是神造的，如果它是用金属也是上帝造的，全部都是上帝造的啊。所以邪恶呢，当然不是在物质里面，邪恶是人啊，人以上帝造的东西来给自己塑造一个比人还要低等的东西，却把它称为是万有的上帝，这是对上帝的羞辱。所以拜偶像人的罪不是因为偶像有什么邪灵啊什么，当然邪灵想要骗你他也可以就是借着偶像来吓你了啊，但是邪灵真的不需要住在偶像里面了啊。但拜偶像的人的邪恶是在自己的心里的，不是那个像本身啊。我们去除人家家的偶像也是为了让他没有这种外在的东西来记起他内心的邪恶，而不是我们很怕你家里有一个像，所以就有一只鬼住在你家，不是。 那个魔鬼不会那么傻，就住在那个巷上面，很不舒服的嘛。那么多烟，整天哈、啊，你觉得很想住那里吗？一点都不好住啊！晚上还有蟑螂爬过来，还有蜘蛛爬过来，累死了。他才不想住那里。物质是属上帝的啊，只是人不感恩的时候，人就把物质就是一个低等的东西啊。造成一个像，而且是按自己人的样子造了，连说他是上帝，这当然是冒犯耶和华了啊，冒犯上帝。好了，所以说回来呢，其实圣经一贯的观念呢，啊，并没有说在地上啊分什么属啊，就是啊属世属灵哈、啊，就是没有说东西是本身是有什么邪恶什么，没有。是出于人的败坏的人去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污秽带进去了，就好像我们早上这个哈该书所讲的了，好吗？好，回来他说属耶和华啊，但这个开头啊就说一切都是属上帝的啊，就把上帝放到一个至高的位置啊，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万民的君王，因为里头提到东西也提到人嘛，啊，如果都属耶和华，就表示上帝是一切之上，所以他配得所有人的敬拜，因为他特别啊，用恩惠怜悯对待人，就是上帝不单只是啊有大的全能啊，让我们佩服他 ，OK， 而且这位有全能的上帝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慈悲怜悯可怜的人啊，这是让我们说让上帝的冠冕上面多了一粒珍珠啊，就是他大能当然已经是配得赞美了，但是不只是如此啊，他的大能里头有慈悲有慈爱，我们真的感谢神，这个不是我们上帝的这个性情啊，不是他妈妈生的，那意思说他不是教出来的，如果天地的上帝没有这个性情，我们的日子很难过，是吧？他光有大能没有慈悲，他光有大能不怜悯可怜人，我们真的不能过日子，因为他的大能是你的噩梦。但是这位上帝自古以来就是慈悲的，就是他本来就是大卫说他的慈爱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坦然的啊，用真诚的心，不需要遮盖也不需要隐藏，来到他面前，把当归给他的颂赞归给他。啊，好，第二节他就提到这个创造的用意啊。啊，第二节他说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大卫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当然我们说如果要赞美上帝对人的眷顾很多很多很多，就到处可以讲。那大卫就讲一个例子，他就可能当时他想到这个例子了啊，就是上帝对世界一个完美的护理，他就说上帝把陆地建立在海水之上。为人预备住处，好，你如果没有太想，你觉得又怎么样？你就这样子想啊，说谁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看地图，我们都知道，哦，有海水，有陆地，我这样子嘛。但大卫特别说，这个是上帝慈悲怜悯的证据。我们想一下啊，如果说。当然这个是科学啦，也不用特别我去证明啊，你们查一下就知道啊。如果这个地球的海水啊有一天都融了啊，就是说我说融不是冰都融了，就海水都淹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南北极的冰都化了啊，你说世界的海水呢会不会怎么样，就是淹盖呢？那但我没有办法解释知道啊，因为没有人做过，但大概估计的话呢，应该是就是70米啊，就会涨70米啊。你涨70米呢，我特别看了一下，瑞士是没有事了，因为瑞士在内陆啊， 不过涨七十米呢，我就注意到北京会变成港口。你大概知道北京在哪里了，因为大家都熟啊，那条线啊，北京已经是港口了。上海呢就变成一个岛了，因为上海其实有一个部分是蛮高的，所以它还有一点陆地，但它已经是一个小岛了。你能够想象吗？就是世界上主要的人口都住在沿海的。如果上帝让海水都涨起来的话呢，其实主要的人就不在了，主要的城市也不存在了。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每天都可以哈，就是安然过日子啊，我们可以就是许多的亲人家人哈，你可能我们在瑞士的弟兄姐妹是住在内陆了啊，但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家人是住在沿海地方嘛，上海这些城市里头呢。好了，如果你每天都可以听到他们有平安的日子，能够好好过他们的生活，你岂不应该向上帝来感谢吗？当然看来好像是理所当然，但是大卫说这不是的，因为如果海水真的是不被神所限制，都自由的淹盖的话呢，这人类没有太多地方居住，而且人口也会大量的减少，因为多数的人是住在沿海的啊。连创世纪的时候啊，就是一章九到十节啊，当上帝创造的时候，他特别记载摩西那时啊，他就记载这件事啊，他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为是好的。哦，不是什么科学理论啊，是上帝把海水分出去的，把它记在一个地方，能让陆地就是可以居住的地方显出来。这个动作呢，是在人还没有存在之前啊，就是上帝还没造人的时候，他就为人预备住处了。OK， 就把海水跟陆地区分，以致显出干地来，让人可以居住。OK， 那第二句话他说安定在大水之上，看来好像重复啊，但其实第二句话呢，他是讲上帝的护理，就是第一句话说是上帝创造，就是给人有地可以住，但是第二句话说上帝划界限，安定就是让水跟陆地的界限保持，对吧？我意思就是说，刚才如果水都淹上来啊，如果冰都化的话，的确，它是人类的灾难。但是每一天我们能够安然的生活呢，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因为上帝用他的命令吩咐海水不能过界限。OK， 那第九。这是中文你读可能不会，你说安定在陆地，安定在大水之上，可以接受了哈。但是你要明白，陆地也在大水之下的，因为整个地球呢本来是陆地啊，只是海水淹了一个部分，也流了一个部分嘛。所以我们今天说陆地，其实我们只是指到水上面的那一块，但其实水下面那一块也是陆地，只是它淹在海水之上。所以大卫讲的陆地呢，它没有指到海底了，因为那个不适合人居住嘛。所以它所谓的陆地呢，是真的是旱地、干地的意思。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好了，这不需要多讲了，只是有一些人吹毛求疵，他就会说啊，大卫不是神啊，末世，因为他的这个科学知识不好啊，什么陆地在大水之上了，陆地又不是浮在水上的了，水下面也是陆地啊。当然你现在明白，但是大卫当时在表达上来说，他不是在指什么地理啊，他是在说可以住的地方啊，他主要强调的是这个海水跟陆地的界限，是因为上帝有能力让这个界限不会改变，更加是因为上帝有慈悲跟怜悯，对吧？如果他光有能力，他不愿意怜悯人的话，你说我们现在人类啊，不断的就是 我们就是开放我们的资源啊，不断的搞破坏啊。其实我们应该很早就没有地方住了。科学家在呱呱叫啊，叫什么世界末日啊，什么什么的。OK， 他们是算出来的啦，但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到底世界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的时候，他会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数学的模式来进行？可能是加速，可能是回转，不知道。但是他们的理论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世界就是人类毁灭的边缘了。他们是这样说啊，但我们可以用圣经告诉他们说，我们早就在世界的边缘了。当亚当犯罪的那一天呢，世界已经在边缘了，因为上帝曾经用过洪水毁灭全地的。只是很奇妙，我们这个上帝呢，他有慈悲嘛，他愿意罪人悔改，所以他用全能就是限制水跟陆地的界限，以致我们每一天还能够安心在地上度日啊，不是吃喝快乐啊，而是为主做工啊，不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潜到海底去传福音了，对吧？啊，今天到活泉去聚会啊，就都钻在水底了，因为早都淹完了啊，也没有太多人了啊。但上帝愿意持续这个不配的世界啊，一个犯罪后的世界。所以大卫为此向上帝感恩。OK， 好了，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啊，这么爱人的上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报他呢？第三节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那山跟圣所，其实山是指锡安山啊，圣所是指圣殿，是同一件事情来的啊，重复两次讲同样的话。他知道说，上帝既然那么恩待我们啊，就是世界啊，他所造的啊，他也特别的啊，就是在这么多人当中选了一个子民，要住在他们当中，设立圣殿，就是这里说的圣山跟圣所。OK， 他这样子做啊，是透过啊，就是住在子民的当中，来向人保证他对人的善意啊，对人的好啊，这种我们说他的意愿啊，美好的意愿啊，这是白白的恩典，因为我们不配啊，特别是犯罪之后的人，根本不配让上帝来到我们当中。OK， 好，所以他就在第三节呢，就从世界的人当中缩小到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因为只有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是可以敬拜上帝的。OK， 所以他就提醒当时这些受割礼的犹太人啊，以色列人说，上帝可以做一切的事，但他今天把这个恩惠单单的赐给你们，用一个圣殿啊来表示他的同在，而且他愿意用他的恩惠来围绕你们，而不是别人。OK， 所以被分辨出来的这些子民啊，大卫就呼吁他们说，你们要用真诚的心啊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的殿、他的山是神圣的，是圣洁的。OK， 所以要称叫圣所、圣山啊。那谁能够来？谁能够站？谁能够登？他就这是好像一个抛出的问题啊，就是指到说，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来啊，如果可以就不需要这样问了，因为大家都来。但他当他问说谁可以来呢，就表示不敬虔的人啊，其实他们也出现在圣殿啊，他们也做这献祭的事情啊。但是不敬虔的人呢，他们献任何的东西都不算是登耶和华的山，站在他的圣所。原因不是地点，原因是他们不符合下面的要求啊，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经文就是列出了那些可以站在就是他圣所面前的，可以登耶和华圣山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圣洁的要求，他们不符合啊。我们来看这些人是第四节说的， 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思、不怀诡诈的人啊，就是从大，就是万民万族，说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再说下去，就是当中的一些，不单是受割礼的人啊，有礼仪、有血统的人，这些人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守节心清啊。什么叫守节心清？你从后面看，就是他的心是干净的，叫做心清了啊，就心里没有诡诈、没有罪啊，就是愿意啊追求圣洁的一个人。同时呢，守也节，意思说他的圣洁显明在他的手中的工作，意思说他不单是内在啊，就是敬虔的，他的敬虔也活在他的生活的当中，对呀 啊，所以大卫很清楚的说，上帝的要求，能够来到他殿里来敬拜他的人啊，是那一些有敬虔的心，加上有敬虔生活的人。凡是缺少一样的，都是那个叫做后面自说虚妄啊。就是都是虚假的，或是说都是没有根据的人。OK， 另外一个是说起誓不怀诡诈啊，起誓不怀诡诈呢，是可以说敬虔的表现啊，因为里面有敬虔的心，生活当中也有敬虔的表现。这个表现他特别用一件事情来做代表。就是他说这些人呢，他们愿意以爱人如己来对待身边的人。你说哪里有这样讲？岂是不怀诡诈啊？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场合来的啊。就说到这个人呢，他会用忠诚忠实啊来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会为别人的利益来着想。为什么起誓不怀诡诈？因为起誓不是按自己的名来起誓的啊，起誓就是你可以说好像敬拜这样啊，起誓就是奉神的名做事的意思啊，就是当你起誓，你一定是指着耶和华，是吧？所以这个人呢，他在每一个时刻，他都活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他起誓嘛啊，人。他不是随便起誓，什么都啊，就是啊，想要买个菜啊，想扣一点就起誓啊，不是啊，就是不是随便什么都用上帝的名。敬虔的人呢，会起誓，但是不是处处，是当他来到一些很，你们可以说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他需要啊，上帝为他做见证的那个时刻，就是没有别的方法啊，就是他说话。他行事都不能够就是达成别人的要求啊，或是人家可能不能信任他的时候，他就只能够用启示，就求神来做他的审判官跟见证人，来平息就眼前的困难。所以我意思说，平常啊，我们遇到比较难的事情，我们都很难想到上帝的，对吗？我不知道，那你说合理是说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应该想到神，那但是你，我想问大家，你们自己说啊，你们真的是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会想到祷告？通常我们会想到人的，我们想到什么帮忙啊？我们想到什么方法？对吧？所以我们虽然头脑知道上帝是可以有能力帮助我们一切的事情，他还是完全公正的，但是我们人呢？内疚嘛，我们就是不好意思麻烦他嘛，我们通常是这样，对吧？所以你宁可去看医生，你宁可去挨打针，你宁可去挨这个挨那个，你都不愿意开口跟神求，不是因为你不信上帝，你是相信的，只是你内疚，你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因为我太久没有灵修祷告了啊，不好意思麻烦你，我太久没有去聚会了，我太久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了，哎呀，上帝你是在的，不过我等到最难的时候我再找你吧，啊，现在我可以搞定啊，你还跑到外面去了。所以你看这个敬虔的人啊，这里说就是守节心清的人呢，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把上帝放在他的面前，他用启示来解决他的困难。 就是说他把上帝当得的这个荣耀啊，做一个审判官，一个护理者的这个荣耀归给他。 OK， 他的这个启示说是不怀诡诈，就表示说有很多人的启示呢是有怀着诡诈的心的。什么叫启示怀诡诈呢？就是利用神的名给自己找好处。这是假冒伪善的人的啊，就是表面上就是讲神啊，神感动我啦，上帝的圣灵这样子引导啦，就是我们都把上帝的名搬出来了，但是背底上其实是为自己的利益，为了损害别人啊，我们把上帝搬出来。这里讲的不是这种人啊，他心里面很相信上帝是恨恶谎言的，恨恶虚假的，他也很相信上帝是保护正直人的，所以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能力解决的时候，他请上帝来作证，因为上帝一定会保护诚实的人，可以吗？那这个就是，当然他不是为自己啊，他是，如果说他是处处为人着想啊，就是爱人如己嘛啊。连他这个启示呢，很多时候是想要给人带来益处啊，他可能自己宁可吃亏啊，他都希望啊透过启示啊能够给人得到啊这个人所应该有的保护啊，这个能力啊，或是他们的财富啊，不会被夺走啊，不会被这些不义的人拿走啊，所以他就用启示来保护别人啊，更甚于就是保护自己啊。主要就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社会发生的事啊，我们比较少有启示的这个事情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就是转换一下啊，就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为了处处顾忌别人的需要，为人的利益着想啊，你不是凭着你自己的经验啊、能力啊，你能够做的是去参与，你常常请上帝在你当中做一个见证人，做一个供应者，做一个保护者。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其实他是把最好的给人的，因为他让上帝来做主嘛，他就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守节心清、配得登神的殿。站在神的圣所的人啊，登神的山呢，站在神圣所的人，可以吗？总之你比较多想象我们今天的生活了就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可能习惯其实是灵修祷告啦我们习惯是一些宗教行为，但我们不习惯呢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宗教行为做结合嘛，所以我们可以是常常读神的律法，认识上帝的要求，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会缺乏就是启示不怀诡诈啊，我们可能不一定害人，但是我们也不管，我们不想去管人，我们也不想去太多的去介入帮助人啊，但这都不应该是算为是就是符合上帝诫命要求的人因为上帝要我们随着他的感动，就是启示不怀诡诈，就是用爱心对待身边的人，好吗？好了，接下来他说这样的人，他们可以爬上帝的山，或是他们做的被神看为是就是站在他面前的，他们会怎么样呢？第五节说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其实也是两句重复的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他要得福气，上帝要赐福他这不是说全部人都有因为已经把少部分的人分开了说这些自夸自己是神子民的人其实并不一定被神赐福，而是那些单单敬虔的人才会被赐福当然大卫这里是激励那些就是这些敬虔的人他们肯定为了 就是遵守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旨意，常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因为多数的人是就是起事怀诡诈的嘛，就是顾自己的，所以一定有一些亏损呢，是留到了这些就是愿意承担别人软弱的人身上去，所以这些人是谁呢？这些就变成是那些就是行事起事不怀诡诈的人，他们就为了主，他们承受了劳苦啊，承受了就是别人的伤害。但是大卫说，耶和华不会忘记你们的辛苦，因为他为你们预备赐福，就是永远不会失落的福分。这个赐福没有明说是什么，下一句话就说是诚意，就是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诚意你可以说是称义，诚意是同一个观念，这个就是福分。你说啊，不是财富吗？ OK， 财富当然上帝，你看到李嘉诚啊，你就知道上帝的财富是给每一个人的，因为他也不信的啊，他不知道是没有拜拜，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你还需要特别跟上帝求财富吗？上帝都给你看到一个不信神的人啊，有许多的财富，就表示说上帝可以给这样的一个不感恩的人，难道他不能给你吗？你还怕他不给你吗？你还怕物质有需要吗？你还怕缺乏吗？不可以的。如果真的是缺乏呢，是上帝特别的一个功课给你的，因为上帝连这个不信的人他都丰富的给他，从丰富的供应，而且让他成为很多其他人的供应，都使用他，虽然他不配了啊。所以圣经说的福气呢，一定不是跟我们得到什么，就是低过我们的那些东西，因为低过我们的这些物质早就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赐给全部的人了。真正的福气呢，是亚当失去的那一块，就是神对我们的喜悦，因为我们犯罪了，这个是世人永远得不到的，这是上帝子民独有的福气。所以圣经常用就是义啊、称义啊、诚义啊这几个字啊来做一个代名词哈，就讲到这个是最高的一个追求了，就是上帝对这些就是被圣灵感动的人啊，他们愿意顺服神的诫命啊，表达了他对他们的喜悦啊，这是称义的意思啊。因为另外一个意思也可以说是上帝把他儿子基督的善行赐给了这些人，使到他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这也是福气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称义啊，我们英文叫 justification， 我们读过这个字啊，它不只是我们可能因为上一些课程啊，神学课程，我们就会印象中就哦，称义、啊、是法庭上的用词啊，神宣告你无罪。OK， 这是一环啊，这是特别是指到救恩的这个恩典，这个白白的恩典呢、啊，所以你没做什么，上帝称你为一个无罪的，就是无罪的义人啊、哦。但是原来的意思呢，称义呢，不只是在法庭上面用的。称义的意思呢，有一个很普遍的意思，就是上帝喜欢你。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看他为义。你认为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在讲法庭上面的称义吗？不是啊，你们明白吗？在创世纪的时候啊，亚伯拉罕，上帝说：“哎，你看天上的星哦，你的子孙那么多；你看地上的沙，你子孙那么多。亚当，哎，这个亚伯拉罕看出上帝说：我现在一个儿子都没有，你说我有那么多子孙呢、啊？好了啊、我就信你，你说我就信。你上帝就打他，你真够朋友啊！这样你都信好。”来，这是我的现代版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称义，圣经说上帝就看亚伯拉罕为义呢，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所谓法庭什么，就是路德改教的时候用的那些名词，那个是特别针对天主教，他们认为称义是人的行为啊什么，所以他就用法庭啊这个解释。那本来很直接的，就是称义就是上帝喜欢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听话，因为他顺服，他相信。上帝说你真够朋友啊，你看不见你都信我讲的，好啊，我就收你，我就悦纳你。其实今天我们就是没有这块，啊，亚当犯罪之后呢，我们就失去这个嘛。所以只有那些蒙恩的人啊，圣灵特别就是感动啊，赐他能力的人，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呢，透过主耶稣基督重新经历这个称义啊，或是诚义的恩典，就是蒙神喜悦这个感受。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福气啊，是有份于圣职的工作，这也真的是福气啊。这个福气不是因为你打了一份工啊，上帝呢就招公务员，那请了你，好了，一年给你多少工资？哇，你真福气哦，你跟一个大公司打工啊，不是这个意思。OK， 我们有份于圣子基督的善行，就表示说你有份于圣子基督的荣耀。这个福气是可怕的大哈，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大，因为这个荣耀本来是神的荣耀，是圣父与圣子跟圣灵之间的荣耀，竟然让我们参与了。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因为这是神的荣耀，你会消灭的，我们只是人啊。但是在基督里面，作为基督的身体呢，我们最大的可能可以达到一个境界，就是分享。那已经很够了啊！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瞻仰上帝的荣美，你一生就满足了。大卫说的，你看那天摩西跟上帝说：“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我小时候我就问我爸，我说为什么摩西要上帝显他的荣耀给他看？他跟上帝说给我一辆跑车啊，还是给我两辆坦克啊，都是实际一点嘛，给个500万美金，所以就怎么都好过看你的荣耀，看有什么用，看来做什么啊？我们不明白嘛，我认为呢跟神就是要求一些实际的东西呢，可以用，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光看神的荣耀好像比较虚啊。我们不明白，其实光看神的荣耀是说分享，因为你看就是你唯一可以参与的。你不要想象以后将来到天上去，什么啊？你是牛肉面大王啊？你是微积分大王啊？每个基督徒都有冠冕哦啊，都是什么专才啊？每个都封啊，封了一个我们说衔头，这是童话故事看多了，圣经没有这样讲的啊。我们不是以后到天上每个人都封王啊？你是什么王啊？东北王、西北王，没有这种东西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呢，我们是观看，这个观看就是你最靠近的程度了，而且你必须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然你会消灭的，因为上帝的荣耀太大了，太神圣了，是吧？所以这大卫说，如果上帝使我们称义，其实这的确是我们一个赐福来的，是世界的人所不可能拥有的啊！他让我们可以做神的工，做基督的工啊！不是因为他要苦待我们，也不是只是为了磨练我们，是让我们因为有功，有就是我们说有为主付出，我们就合法的可以参与分享主的荣耀或是主的赏赐。好吗？那你回头想啊，生活里头你的很多决定跟这个事情有没有关？如果没有你就亏了。如果你现在已经你说我已经过了人生的一半了，那你想一下，你做了那么多决定哦，如果都是为这个房子啦， 为你今天的车子啊，为你银行的存款，你肯定亏了，因为这些东西呢它不长远的嘛。你的生活就必须有许多的事是属于圣子的功，以至于你在上帝的面前将来不会贫穷。因为这个所谓赏赐啊，是对应我们的工作的，所以常求神感动你啊，你要就是让你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如果你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就忠心好好的去做，因为这个是耶稣做的，耶稣的东西，耶稣的工作交给了我们，我们怎么可以就是随意的对待，是吧？如果你没有一个很谨慎的心，就表示说你没有明白这个是耶稣的工作，所以你就向人交差啊，做一下就可以就好了啊，反正没人抗议你，你就交差了嘛。但如果你很清楚知道这是圣旨，就是说这个是本来是耶稣做的，我不配的人，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个水平？耶稣说他看上我，他让我不配的人呢、啊，来做他这个完美的工，我应该很珍惜嘛。我就不要说哎呦太累啦，没时间啦，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这个是极大的福分，好吗？好了，不多讲了，我讲不完这些啊。来，我们到第六节啊，他说这些人是寻求耶和华的主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啊。前面已经该我们读了哈，就是这些，就是内在敬虔，外在也敬虔啊，又特别强调说他们是上帝分享公义的人。这里结论就是说这些人是寻求耶和华的主类，就表示假冒为善的人不在当中了，不算为是这个圣洁的主类啊。这圣洁的主类呢，是那些遵行上帝律法的人，不只是那些有亚伯拉罕血统的人，可以吗？那罗马书保罗自己讲，还好保罗自己讲啊。如果因为这条保罗是犹太人啊，他讲就没事啊。如果是一个外邦人来说这句话，肯定犹太人就拿石头丢你了。保罗怎么说？他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他当然是指到就是这个，你们知道这背景啊，第九章是讲到雅各还有他哥哥以扫，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啊，就是两个都是从一个父亲生的嘛，而且还是双胞胎，但是上帝选小的丢弃大的，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区别？就是因为有一个是肉身的后裔，一个是应许的后裔，所以应许的后裔是雅各，肉身的后裔是这个以扫啊，或是说以斯玛利了啊。总之亚伯拉罕下来的那个系列啊，就是凡是不被上帝拣选做以色列人先祖的啊，他都被归为只是肉体的后裔。所以那些人都是有血统但却不带应许的，好吗？好了，所以这里说这种叫做圣洁的族类啊就把一般的后裔分开了。 OK，那他再强调多一次呢，他就说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他特别提雅各的名字也有特别目的了，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呢是就三个列祖里头最后的一个嘛。在雅各之前啊，其实每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之后雅各之前呢，每一个人都有割礼的，就是连以斯玛利他也有割礼在身上，连亚伯拉罕后来许多的孩子啊，就除了以斯玛利亚伯拉罕也生了其他的孩子啊，就之后这些人都有割礼，因为凡是在亚伯拉罕家的，连仆人收就是买的仆人都有割礼。 到了后来以撒的两个儿子，刚才前面说雅各的哥哥以扫也有割礼，是吗？所以他特别指雅各呢，就把这些有割礼的后裔分开了，就是他们虽然有割礼，他们也有血统，但是并不是大卫所指的人，因为只有雅各的后裔才叫以色列人，就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才算是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他们所领受的割礼才是表征圣灵的重生啊。那这个在罗马书第二章啊，就有讲了啊。他说割礼是割在皮上的，但是它有两个意义啊。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礼，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赞美上帝啊，他说这个称赞呢，你说有什么称赞呢？他称赞所谓就是啊，就是内在受割礼的，他说不是人来的，不是你可以做的，乃是上帝成就的，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有这个福分啊，能够在心灵里面割礼，你肉身割礼是可以的啊，你就妈妈把你送过去，从小就生出来七天就送过去是可以的啊，你长大了你也可以去割礼，这是你的决定，但是你再怎么割都不能够有内心的割礼，内心的割礼是从神来的，我们说是重生啊。 OK， 好了，讲到这里呢他停了啊。上帝的伟大，连他呼吁啊，就是那些被神拣选明白上帝就是这个心意的人啊，能够明白上帝敬拜要求的人，要回应他到圣殿里头去，把当得的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啊。他特别把这个范围缩得很小啊，只是雅各的后代。好了，结尾呢他就是一个赞美的结束了。第七到第十节我都放在一起，是因为它是重复两次啊，所以我们就一起读啊。他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是荣耀的王啊。我刚才前面开头说了哈，这里一直讲王王王，他不是指圣父啊，他是指圣子啊，因为这位圣子呢他是为我们得胜这个仇敌的君王，这位就是圣子，也是荣耀住在子民当中的君王。所以大卫很奇怪啊，如果他讲圣父可能大家都可以这样讲，因为大家都理解，就是在旧约里头啊，大家都理解上帝是君王，是伟大的主，这个没问题啊。但大卫好像有比别人更加清晰明白上帝救恩的意思，所以他指的是一个位格是可以在地上的啊，是有一个好像地上君王的一个形象的啊。大卫那时明白这个救恩的意思，好吗？好了，我们来看这个赞美诗啊，结尾三句啊，他的意思是众城门永久的门户啊，这里讲门啊，门是什么东西啊？如果你只是看字面呢，的确不是很好理解。你说门是指人吗？建筑物吗？还是城墙？其实门如果用普遍的理解呢，是相聚的地方，就是你一个人从外面进来，一个人从里面出去，他们碰就是在门嘛，所以普遍的一般的理解就是这里说的门呢。应该是指到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好吗？啊，就大卫大概在这里已经给了一个预言了。他说有一天， 而且很快啊，要领到就是这个属天的荣耀，就上帝啊，他要把天上的荣耀降在地上。他没有提到圣殿，但是这个荣耀要彰显的点呢，是一个就是将来所罗门所造这个宏伟跟华丽的圣殿，嗯，众百姓就要在当中欢喜快乐。所以好像大卫看见的那一幕啊，就是他儿子把圣殿建完了，把这个约柜抬进去的那一刻，神的荣耀就充满在里面。当然大卫已经去世了，不过他这句话好像他看见这个事情啊。OK， 所以圣殿当然我们前面说哈，它是用很昂贵的材料做装饰的，那么我们都讲过了。但是圣殿之所以它宝贵，不是因为这些材料，是因为上帝用圣殿就是做的那个代表啊，就是圣殿被刻上了一个不改变的心意。就是在诗篇132篇13到14节那里说，因为耶和华拣选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这句话让圣殿宝贵。 OK， 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真的不是那建筑，因为建筑被拆过了，这句话是实现在基督的肉身上，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件事情。 OK， 所以当时呢，大卫还没有看见圣殿呢，他很希望他可以建圣殿，但上帝说这个圣殿必须是他儿子建。所以大卫呢，他没有建立，但是他一直提，是因为他希望圣殿的建筑物、圣殿的礼仪都是看得见的东西啊，能够激励这些敬虔的人继续能够遵守神的话，遵守上帝的诫命，能够继续预备他们向往那个真正荣耀的主人的来到。这位主人呢，他要凯旋回来，他不是来度假的。这里用的词汇是战场上回来，就是打胜仗啊，不是打败仗。 OK， 所以当那个君王出去征战，他凯旋回来的时候，他就要把他掳回来的这些财物就要分给他的子民，这是当时的背景啊。那如果大卫当时用这个来讲主耶稣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有一天他要得胜最大的仇敌，当然就是死亡了啊。基督要胜过最大的仇敌，他把这个属天的生命，就是我们说复活的生命，就赐给了这些等候他回来的子民。所以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对吧？其实那个最难的他都做了。你说这么多仇敌， OK， 地上有那么多仇敌啊，有无神论啊，有什么，总之有骄傲的人，有这些反对神的人啊，很多很多很多仇敌，很多仇敌啊，有人为的啊，有一些是不是人为，就是有人文的啊，有一些是哲学什么，但最大的是谁啊？肯定不是人啊，最大仇敌说是魔鬼啊。魔鬼他有一个怎么说呢，他有一个最大的势力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啊，他有一个势力就是死亡。 OK， 死亡是一个我们最大的仇敌。 OK， 那死亡耶稣先把他战败了，所以耶稣是从最大的先打败了这个黑社会老大呢。其实剩下现在的你说什么无神论啊，这些都是我们说是流氓啊，这些就是黑社会的小儿科啊，他不是最坏的，最大的仇敌已经灭了，死亡基督用复活证明他失败了。所以你今天就知道后面这些小敌人不可能再得胜的，他们输定了，他们一个一个就是来到基督的面前要降服的啊。虽然这个降服很长啊，你说哇2000年了，耶稣啊，你的仇敌还没有降服完吗？还有吗？很久的啊，好像以前的君王也是这样的啊。你们有看过这些纪录片啊？就是这些什么这个亚历山大这些人啊， 他们很快的就带兵就从希腊打就打到我们说打到中东来了，打到波斯过来了，那么打到巴比伦这里来，一路打，他其实没有停下来治理地方的啊，他就是这样打，反对我的就打啊，听我的就跟啊，就这样。那他后来就到了一个地方安定了，他到了巴比伦，他就住下来。当然，粮食他很少了，一阵就跑了。那当他住下来的时候呢，这些战败的国家就一个一个要过来，要来朝贡。其实可能有的已经是五年前就把他打败了。他就用了几年啊，收集黄金啊，收集大象、孔雀什么什么，啊，就浩浩荡荡来到巴比伦来朝见这位君王，来向他称臣。所以他们其实早就败了，只是那一刻呢，就把这个荣耀，这个战胜者的荣耀归给了这个凯撒或是亚历山大。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只是今天这些呱呱叫叫的这些不顺服的人还在，其实他们是没有可能再得胜，因为最大的仇敌都已经失败了，他们的时候正在排啊，他们的时候会来到，他们要一个一个的，就是圣经说的，就是坐基督的脚凳啊，当然不是耶稣很喜欢踩人呐，啊，脚凳就是他们要跪在他的脚前，要称他为主，可以吗？啊，所以大卫讲的很准啊，就是荣耀的君王来了，就在那一天他已经得胜，但是他有一天他要完全得荣耀，这一天我们在等候嘛，所以我们应该很兴奋在地上做基督徒，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最难的，啊，耶稣都把难的都先做完了。啊，要流血要死的他都拿去做了，他给我们做的都是传福音做见证啊，为他做圣工，其实这是我们说是比较容易的啊，而且所谓容易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就是这个荣耀的工作来的啊。好了，简单的回来说，就大卫当时呢，他激励啊那些等候的人不要灰心啊，因为主人要把就是得胜的这个物品带回来啊，当着赏赐来给你们啊。那另外一句话就是永久的门户啊，永久的门户有永远的意思啊，但你很难理解说它是在指灰幕嘛啊，因为旧约大卫的年代是灰幕搬来搬去的，它没有永久的门户啊啊，连圣殿虽然盖好了后来啊。但是圣殿又被拆过两次，到今天这个圣殿都没有盖起来，所以它也不应该叫做永久的门户，是吧？所以大卫的心里呢，应该不是在讲一个眼前的建筑物或是一个门，他应该是说到我们新约的教会，就是新约的信徒知道这个圣殿所表征的福气呢已经实现了，就是在基督的身体上面啊，所以这个门呢是指耶稣的身体，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神与人相会，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在这身体以外神人是没有关系的，是仇敌的，但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神与人可以和好，所以门户是讲教会，可以吗？好，简单说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人，被基督呼召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就是这个门户，我们就是教会啊。我们得胜的君王，就主耶稣，刚才前面说了，他已经胜了最难的、最大的仇敌啊，他的荣耀已经开始彰显了，他不需要再去打。因为已经得胜了，只是这个仇敌现在陆陆续续要到他的面前来降服啊。那我们呢？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啊，透过圣灵把我们与他连在一起，让我们住在他里面，让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他里头，我们可以欢然，我们可以享受安息，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和平。 OK， 就是在这个末世的这个年代啊，就耶稣升天得胜万有一直到他回来的这个年代里面，教会已经进到这个恩典的里面，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啊的里面与他联合了，可以吗？啊，所以大卫讲的话其实在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了啊，我们在等候的是最后的成的完成的实现了啊。那什么叫抬起头被举起来，意思是一样的，但抬起头有一点好像是说好像你在受苦的时候突然间啊你得到安慰了啊，抬起头哦来了，等候的事情来，被汲取也是被提高的意思啊，就说到这个安慰临到的时候，就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提升上来啊，被汲取，所以这个都可以适合的用在教会的身上啊。当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的确是突然的，虽然这个应许已经讲了很久了，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突然的，因为大家没有想象，没有办法想象基督要胜过这个死亡，大家最多就想他胜过凯撒而已嘛，胜过希律尔或是比拉多啊，就是胜过地上的仇敌，哪里知道我们的主第一仗就打最大的黑社会老大，就打最大的坏人，就为我们得胜了，把最大的福分就是永生就吃下来了，所以我们被汲取了啊。最后一句话说，我们的主是荣耀的王啊。刚才我已经列讲了，我就结束啊，就是用它来做总结啊，就是上帝当初设立住处在耶路撒冷，真的不是为了休息啊，就盖一个度假村啊，夏天来度度假，不是啊。上帝设立圣殿在地上不是为了休息，也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建筑物的里面，他设立一个住处让自己可以居住呢，是为了要拯救他们。 OK， 所以他不是一个静态的关系啊，他搬进来住是要他要来帮你修房子，他要来帮你修水管，就是上帝不是来享受的，他住在以色列当中是他要救以色列民脱离仇敌，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教会的啊，他同时他来也是要用公理用正义来治理百姓，使到百姓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他的来到是带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分啊，除了仇敌被赶走，他也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以致我们可以分享上帝的荣耀。因为如果你不认识神的心意，的确你做很多事情就不合神的心意，不合神心意上帝的荣耀就不彰显，但是如果你明白神心意又有能力去行，上帝的荣耀就充满天国了，是吧？所以这就是当初上帝不改变的想法，就是他为了他的荣耀能够在地上彰显，他就应许我们他不会收回他的爱子做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在天国里头永远与我们同住，这是上帝没有改变的心意。 OK， 好了，你说那么久以后的事啊，现在怎么办？已经有了啊！今天在生活当中每个基督徒啊，你今天礼拜天了，明天星期一了 ，OK？ 你说星期一了啊，好了，我去工作了啊。等到礼拜六，哦，我再来想敬拜，不是，请你在今天晚上之后，你就预备自己星期一一样过敬拜的生活。虽然我们没有聚会，没有唱诗，但是你的星期一那一天呢，也是荣耀上帝而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每天都供应你。你有责任，你也有义务要向他来赞美的，不是到了礼拜天哦，因为休息哦啊，我有两天休假，所以我来感谢神。不是每一天上帝的供应没有停止嘛，他每一天也保护你，是吧？所以上帝每天丰富的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他也同时接着圣灵每一天感动跟引导我们来回应应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透过 能够正确的去应对这些事，来感谢他，来回报他。你们明白吗？其实上帝要的荣耀不是礼拜天而已，他要我们每一个时刻嘛。但是你怎么做呢？他教你，他告诉你说，明天你看到邻居的时候，你先帮他拿垃圾出去。说怎么可能，这个人这样坏啊，他帮我拿差不多，我帮他拿不可能。 OK， 好了，上帝不得荣耀，你明天出去就吵了架半小时再回来。哎，那个邻居就说，像你这种信耶稣的人啊，我才不信呢。他走了，所以他就五十年都不会信主了，就因为你那天不帮他拿垃圾。开玩笑啊，我没有叫你真的这样做啊，我说上帝会感动你的，你只要愿意寻求，你说主啊，你让我知道这一天我或走东或走西怎么样荣耀你，你让我知道。他就把耶稣的动作就给了你，把耶稣的话就放在你嘴里，你愿意的话他把这个给你，所以这一天呢你就回报了，你透过做上帝的事，透过做耶稣的事，你就回报了上帝的恩惠。所以上帝给我们机会在生活当中透过就是彰显耶稣基督来回报上帝对我们的恩惠，这是每一天我们可以做的。 OK， 所以不是礼拜天而已啊，每一天说话行事，在家人面前，在朋友邻居啊同事面前，都是我们荣耀神的机会，不要错过，不然你的属灵生命是很短的，因为你是每七天才一次罢了。 OK， 人家活十年的寿命，你就是365天里面啊，你只活了52天，就这样，其他天你都不知道是做么的啊，就是你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啊， I mean， 就是不是很短暂了，就是说为主活的那个时间是很少的，扩大它，因为它是我们全地的主，每一天的主。好了，你说我每天都回应神就够了吧，礼拜天可以不用来吧，没有，你如果你每一天都愿意荣耀上帝，说话行事都来回报主的恩典的话，礼拜天更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特别，就是礼拜天是特别为这种人预备的。我们都以为礼拜天是给那些就是人来听听道啊，人来认识认识福音，其实不是的，礼拜天是为那一些每一天都荣耀上帝的人预备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因为礼拜天呢，上帝更加赐福你，就平常他都赐福你了，对吧？那礼拜天呢，他透过正道，透过圣餐，透过洗礼，在教会里头啊，都是表征神恩惠的事情。他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弟兄姐妹，他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历天国将来的那种感受，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礼拜天呢，是比平常更多福气的一天。但如果你平常都不注重，礼拜天的确你是在门口外面的，你没有进去的，你看人家吃茶点，看来很好吃，但你没有进去的。 OK， 能够进去的人是因为他平常就已经在这个我们说这个生活方式的里面。 OK， 好了，你来到教会，上帝要赐福给你，属灵的福分啊都预备给你，同时呢，上帝在礼拜天也向我们施恩啊，他的手来接受我们给他的回报。因为在生活当中，你透过行为，透过说话来荣耀耶稣嘛。礼拜天上帝更愿意啊，他在教会的当中，在聚会里头，他让我们可以唱诗啊，让我们可以集体的敬拜，他让我们弟兄姐妹不是一个人自己做，他让我们看见对方的时候心里有爱，能够饶恕，能够接纳，是吧？所以他把许多每天个别敬拜上帝的人呢合在一起，给他们能够同心合一，好像一个人这样集体的发出感恩。你说这个不是更辉煌吗？但如果当中有一些人是平常也不赞美神的，的确他就不能够分享这个福分，是吧？就是上帝把很多灯泡绑在一起，一起发亮， 平常是一颗一颗啊，这个30瓦的也不错了啊，有一点灯啊，那个60瓦的也有点灯啊，都是个别。那礼拜天每一颗都拿来，但是哪来的？有的说，哎，你的不环保，不喜欢你。哎，我的是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是 LED 啊，就 LED 的，我比较省电。哇，皮子吵得乱七八糟的，因为大家不合嘛，也不行啊。如果来教会大家彼此斗争，也不能够荣耀上帝。所以每个灯泡来到教会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们彼此接纳啊，我是 LED 啊，你是古代的灯泡，我们都彼此接纳啊，大家和好了。一起开灯，很亮的。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教会了，就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到更高的彰显。什么？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主的命令来的，不是你考虑啊，我想想啊，我要不要这样做？命令啊。第二呢，这也是你为只有基督徒才有的福分来的，因为不信的人，或是那些。在生活当中没有操练的人呢，他们不能够明白的福分，好吗？好了，我讲完了哈，我就盼望大卫的这诗歌的结尾能够激励我们啊，更多向往啊，就是基督那个荣耀的再来啊，透过啊每一天的生活，更加透过每一个主日啊，我们以弟兄姐妹的聚聚啊，当我们每次敬拜完之后。我们的心就好像更靠近了天国一点啊，更向往天国多一点，好吗？啊，我们愿主的恩惠啊，常与啊，就是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读啊这一段的诗篇啊，它是啊大卫啊对啊我们的主你荣耀的再来啊的一个赞美诗。我们看见他的信心啊，虽然在啊，旧约啊，很早的一个年代啊，他已经啊被圣灵感动，能够看见啊这个天父的旨意，能够明白啊在啊前面的日子啊，你要怎么样啊预备你的圣子啊来成为啊百姓的这个拯救者，也来成为百姓的君王啊，你要怎么样为啊你的教会来舍命啊，也来战败啊这个。啊，最大的仇敌啊，把你属天啊最大的福分啊赐给我们，就是永生。我们感谢你啊，你让这样的一个诗歌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不单啊只是蒙恩的人，我们也有啊这个本分啊，在啊地上操练啊我们啊对主的一个感恩跟敬拜，透过生活啊，也透过守主日。啊，叫我们啊，每次相聚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更加的蒙福啊。相聚的时候，我们啊能够啊更加感受到天国的真实、啊，让我们彼此的相爱，就感受到上帝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主带领我们啊，以下敬拜的时间，继续赐福啊弟兄姐妹啊每一天的生活。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